主后2007年8月12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朱中宏牧师，讲道题目第六个神迹，医治生来瞎眼的。
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一节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的经文。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瞎眼的。那我们今天我们第一念第二节来。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来。第四节。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对他说，你往西罗亚池子里去洗。他一去洗，回头就看见了。有人说是他，又有人说不是，却是像他。他自己说是我。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你抹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西罗亚池子去洗，我一去洗就看见了。他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一起来祷告。主啊，让我们能够接受你的呼召，让你的话在我们心里面动工。我们知道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会犯罪，但是我们知道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因着你的慈爱在我们生命里面，让我们活得更好。主，让我们的灵里面有你的爱在这其中，让你的灵在我们里面动工，让我们接受你对我们的呼召，接受我们对你的爱，接受我们对你的回应。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过去我们讲过几次的这一个，在约翰福音里面啊，几次的这一个耶稣行神迹在这个生活上面。我们今天我可以从看到，这是我们第六次大家讲这个约翰福音信息里面的第六个神迹，就是医治生来瞎眼的。还记得第一次这个耶稣行神迹在哪里吗？啊，在迦南这个让水变酒。然后呢，又医治大臣的儿子，因为啊，这个大臣远远的从远方来到耶稣的面前说，请你到我舍下去，到我的家里去，为我的孩子来这一个医治。好，他要对耶稣说，请医治我的孩子。耶稣说，你回去吧，你的孩子得医治。他就凭着信心回去。当他回家的时候，他的仆人就对他说，你的孩子得医治。再来是耶稣使多少人吃饱，还记得五道昌长老他给我们看的这个时候他讲得到，还记得吗？不记得了。他还做了一个面包给我们大家看呢，啊，让这个5000人吃饱。第四个是在这个必士大池的旁边，怎么样，有一个生来生病38年的人，因为他没有人帮他，所以他得不到医治。当耶稣来的问他说，你愿意吗？你需要帮助吗？你要得到医治吗？愿不愿意？他说，我肯。这个人因为耶稣的话，他就得着医治。还有耶稣有一天离开他的门徒，他们非常的害怕。耶稣在水面上行走，他们以为是遇到了鬼。耶稣能够在水面上行走，你相信吗？好难哦，因为可能吗？这是我们常遇到的，但是耶稣就在水面上行走，这是我们所看到约翰福音所记录的耶稣的神迹。今天我们要看第六个神迹，是耶稣医治生来瞎眼的人。这故事是这个约翰福音记载的第六个神迹，是医治一个生来瞎眼的人。我们知道在以色列过去的传统里面，人遇到生病或者遇到不好的事情，人都会把它想作是因为这个家庭犯罪或者这个人犯罪所引来招致他身体得到疾病。在我们的民间习俗里面，或许也有这样的人，或许也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在这个以色列的人当中，他们看见耶稣的时候，他们就问他说，这个人生来瞎眼是谁犯的罪？是这个人呢？是他的父母？只是跟随耶稣的门徒心中所发出的一种思维，在他们没有办法去了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他们的心中里面，他们的思考里面一直存着疑惑，他们的逻辑思考就是因为这个人犯罪，所以这个人得早生病，因着这个家庭的罪，然后这个家庭又人生病，这是过去的思考跟传统。但是如果我们来翻阅我们在圣经里面马太马可这两本书里面，我们会发现耶稣医治各样的神迹奇事，也包括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二十七节里面，耶稣在加利利附近有个屋子里面，用手，单单用手医治了两个盲人，没有使用任何的东西，耶稣就触摸在这两个盲人的眼睛上面，他就得着医治。在毕士大，在伯赛大，他吐口水，他记录说他吐口水在这个盲人的身上，盲人眼睛上面，他就得着医治。我们更熟的是那一个有一个坐在这个地上，然后有人呼着喊着说啊，耶稣来了，耶稣来了。然后啊，这个巴迪买知道这人是谁，他就说啊，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啊。旁边的人跟他说，不要叫，叫什么叫，耶稣来了。因为他们看这个乞丐是非常的卑微，他们不认同这个乞丐的生命，所以他们斥责这个乞丐。圣经很少记载乞丐的名字，这一次他记载那个人叫做巴迪买。耶稣听见他的呼求，就对他说，你要什么？巴迪买对他说，我要得着医治。耶稣说，去吧，你可以看见。他就怎么样？他就得着医治。生命当中有许许多多不是我们能用想象的，用逻辑所思考的，或许这对我们来讲，在我们的学习过程是一个很艰难的思考，因为不是按照逻辑，我相信不是按照逻辑就很难去理解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看见在约翰福音里面，这个作者他不断的用各种耶稣所行的神迹里面编织一个很美的图画，不断在提醒我们。从这一次我所安排的讲道里面，你会发现一次耶稣的辩论就有一次耶稣的神迹在这其中。这约翰在这个编织耶稣的一生当中，让我们看见耶稣他的生命里面，他知道他要讲出他的真理来，他更知道要让人看见上帝国的恩典。所以当这个我们看见这个耶稣的福音的时候，我们就常常在思考着，耶稣真的有这样能力吗？对人而言很难思考，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耶稌他能够行的是他的权柄，是上帝赐给他的权柄。所以我们看见东方古老的世界里面，很多国家很多人的思考里面，把人生各种的苦难疾病都看作跟罪连在一起。我们台湾里面台语里面也有一句啊，说明明精神啊，判得刑啊。那讲的是明明啊，精神明明前世就很清楚，判得刑，所以他的子孙就怎么样，就一定生病，就一定啊这个判罪来。很多人都这么思考着，这也在充斥在我们台湾的社会里面的一种情境。所以很多人在感应这些啊这个算命的人，他就用各式各样的人各样的方式要从你口袋里面得到不利的啊不义的钱。他就告诉你啊，你的前世怎么了，你要改运，你要改变你的生命如何如何。他运用我们人的软弱，使我们掉进这个陷阱里面。天生一种残疾，特别是瞎眼的人或者是病痛的人，我们都知道他会造成这个家庭很大的负担，他会对这个家庭造成很大的问题。因为一个人生病，人家说全家都忙碌，这是事实的。所以我们都一直在思考，到底在我们生命里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谁生病，是谁犯罪引起了这个家人的生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过去他们看见耶稣行这么多神迹的门徒当中，他们也有这种的疑问。没有错，因为我们不知道 上帝的权柄在哪里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如何依靠他。所以第二节里面我们看到，他的门徒问耶稣说，这个人生来就瞎眼，是谁造成的？是谁造成的？是他自己还是他父母？这很清楚的在说明一个，我们已经被这个环境里面这个环境里面的思考所僵化，过去的传统引流下来没有办法去打破。我们知道大卫他悔改的时候就写了一首这么诗，他说，我一出母胎便是邪恶，出生的时候就充满了罪。在诗篇第51篇是他跟这个八十八，在这个大卫在这个他犯罪以后，他娶了这个八十八以后，神就要惩罚他，因为大卫因杀人夫夺人妻，所以他跟这个八十八就生了一个孩子。先知拿单就对大卫说出他的罪行，大卫就在上帝的面前认罪，他求上帝饶恕他自己，上帝果真听了他的祷告，上帝饶恕了他，上帝饶恕他不至于死。但是因为这个人藐视了上帝的，所以呢上帝对他说，你的孩子必死。所以我们就去看撒母耳，看大卫的这一个撒母耳记里面，去看大卫的事迹，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大卫，当他知道他犯罪，当知道神要惩罚要临到他生命的时候，他就不吃不喝，在上帝的面前，在皇宫里面来求神来赦免。神有没有除去他的罪？神怜悯他不至于死，神怜悯他不至于死。但是神上帝说，你的孩子必死，你的孩子必死。所以他的孩子因着这件事情，上帝接走他的孩子，然后呢大卫就起来吃喝，他的生命依然敬畏上帝。他缅甸宗教里面我们也会存着这种观念，一种观念叫做报应，因果报应，今世人就可得后世人对吧，后世人就会当更加好命，今世人啊那不好，后世人哦，你下辈子不好，或者啊还会牵扯到风水。我们知道哦，很多这政治人物就在看他们的风水要改运到底是好不好。约翰福音正也提醒我们，在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我们应该要看什么，我们应该信靠的是什么，是信靠神的恩典，是信靠神的权柄。所以我们知道在过去先知也提醒了、哦、也开始在改变这种生命，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过去的传统，在我们人的思考的传统当中，常常会被这个罪，被一个犯罪然后连结到生病，这是一种我们的思考。所以我们看耶利米书里面跟以西结书里面，我们看见那时候的人说，人不再说父亲吃的葡萄酸葡萄，儿女的牙酸了，相反的他说，谁吃了酸葡萄，谁的牙齿就酸坏，每一个人要因自己的罪过死亡。这个是耶利米跟以西结先知，上帝要他们知道他们的生命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罪，而是要在他们生命当中来显出上帝的作为。过去的人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女的牙齿败坏了，是在讲罪的延续性。但是今天在这里要彰显的是上帝的恩典，是让我们看见不再是过去人所留下给我们的，是因为要在上帝的恩典里面得着帮助。所以我们知道在这样的生命里面，在这个经节里面，约翰福音彰显写出这个经文，要再次提醒我们，它不是绝对的因为犯罪的原因，而是要彰显神的名。所以第三节第四节很清楚的，耶稣给我们一个新的观念，他说除了 他这个人瞎眼跟父母自己 的罪无关以外，进一步要表明上帝要在他身上彰显上帝的能力。或许我们会很迷惑，或许我们说为什么耶稣这样讲，或许从我们的经验里面，我们也会或许我们会想说，对啊，近景啊，潘杰杰，或许儿女真的受苦，这是我们的经验，父母亲不好也会影响孩子，这是我们的经验，这是我们的生命的法则，我们会这么思考。但是我们如果从信仰的角度去思考，或许神在这里要彰显他自己的能力，彰显神的作为在这其中。没有每一个不好的父母亲孩子一定不好，没有绝对吧，没有绝对，没有很好的父母亲孩子就绝对 OK 吗？好像也没有，好像也没有。但是在这里要我们要重新思考的是，这个人犯罪，过去的思考里面，人认为因为人犯罪，所以上帝的罪就临在这个家庭当中，在这个人身上。耶稣说不，他是要彰显上帝的能力，要彰显上帝的能力，不是用人的思考，是用神的思维。我相信这个很难转变，我相信这个很难，但是我自己也曾体验过，真的不简单。有些时候当这个人骑摩托车出车祸的时候啊，大概我们第一个思考是什么？大概啊，他不守规则，对不对？第二个是什么？我们会思考的是，一定啊，他骑太快。第三个是，他一定怎么样？他一定是啊，可能有嗑药或者什么呀，我们会这样的想，是因为这个人怎么样，不太 OK 才会出车祸。有些时候是我们这么想，按照我们的法则啊，在这里也呈现这样的情况，是按照这样的法则，生活法则里面，过去的传统里面，我们会这么认为。但是神说不，这个是要彰显神的能力，这个是很难改变的一种思考，这是一个很难改变的一种看见神的恩典。所以我一直在思考，我在准备这个讲道片的时候，其实我对这篇讲道片一开始的时候觉得很难啊，真的很难。但是啊，在这个其中我在思考，要怎么面对我们的信心去面对上帝，我们的信心怎么去面对上帝。当我们常常用人的法则来面对我们生活的时候，是人为中心，记得当我们用生命的法则在处理各样事情的时候，那是用人为中心，那不是神在带领你，那不是神，那不是神在你生命当中做主。我很喜欢这个四律，传福音的用四律，它一个很重要，最后最关键的时候，它提醒我们，你的生命里面是你做主，坐在宝座上的是你，坐在你生命宝座上的是你，还是主，还是上帝。过去我常常使用这个思虑，在读书的时候常常分享这个思虑，可是分享到最后，我有时候会自己非常的混淆，不太肯定，因为常常自己掌权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当我准备这篇讲道片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困扰，好像法则是这样，但是却要让我们跳出人的法则，看上帝的作为。所以从这经文里面给我们两个信息，第一个，从信仰里面让我们知道，要能够减轻人生存的苦难，就是在彰显上帝的作为，减轻人的苦难是在彰显神的作为。这个人生下来就瞎眼，是靠着乞讨为生，乞讨本身是一种很痛苦，但是耶稣有能力使他的眼睛打开，使他脱离这个乞讨的痛苦，更重要的是也让他心灵打开，让他认识耶稣为救主。 神迹不是只有帮助我们生活，是让我们的生命让神做主。奇迹是当我们放下自己的时候，让神做主的时候，那才叫奇迹。那是一种生命的转变，那是一种生命的作为，是彰显神的能力。所以我们从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面对社会上许多的苦难的人，人要给他什么才能够感受到他，让他感受到耶稣基督？人给他什么？我们会说啊，我为你祷告啊，我会求神祝福你。我们都是用这样的方式，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去真正去了解、去帮助他、去解决他心理上的干渴？那才是最重要。耶稣来释放他的生命，也释放我们的看法，因为人认为只有在人过去的生命里面所留下来的会使人犯罪，会使人病痛，但是耶稣说不，那是一种彰显上帝的作为，很难转变，我知道，但是上帝要让我们去实行他的旨意，他的旨意里面真正要实行的是真正释放人的生命，释放人的生命不是只有那一个枷锁，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灵的解脱。第二个是谦卑自己，认识上帝的权柄。我们知道很多人对圣经、对信仰越有研究的人，越深思的人，才会发现自己对上帝的了解认识是越贫乏的，我们才知道更谦卑自己。法利赛人他们自己认为他们对圣经非常的熟悉，对整个法律非常的熟悉，对整个生活、以色列的生活的形态非常的熟悉，所以他教导人民，这个人犯罪是因为他过去的前辈，他过去的家庭、过去的祖先的所遗留下来的，所以使这个人出生就瞎眼。这是生命的传统，但是新的生命是神说在你生命当中彰显的作为。有人在你生病的时候会说哈利路亚感谢主的举手一下，大概没有人，对不对？很少人，因为我们把苦难当作是一种什么困境啊，我们把这个生命当作是一种困境，但是你忘记了上帝在这个你的生命当中要让你学习什么，要转变你什么，上帝要让你学习什么，去面对苦难的时候才是真正生命的改变的开始。我常常说只有遇到苦境你才知道什么，困境才知道什么，才知道去认识神。很高兴的时候我们都常常忽略什么，很快乐的时候我们都常常忽略什么，我们都只有想到自己，很快的时候我们都只想到自己，当你困境的时候，当你越潦倒的时候，你就想起了上帝，对不对？所以我很喜欢一首诗歌叫做我愿意，这里没有，我愿意这首诗歌我跟大家分享过，上次跟大家分享过，那是这个黄国伦所写的那首诗歌，那首诗歌是他我愿意，是他生命当中最潦倒，他的工作都没了，他的整个事业都没了，他的歌，他写的歌没有人要唱的时候，他跪在他的家里面，然后说上帝啊，我让我的生命让你使用，他写我愿意这首诗歌。王菲唱了四个礼拜，我上次跟大家分享过，他唱了四个礼拜全台湾的流行歌曲排行榜，算是很好的一个记录了，连续四个礼拜第一名，连续四个礼拜第一名，很少有这种记录。黄国伦看看不对啊，看唱起来好像是爱情歌曲耶，很像是爱情，这个男男女女的爱情，但是啊，他发现这首诗歌不是这样的诠释，他把它重新版权拿回来，自己 重新做见证。他告诉别人，那是我在生命当中最潦倒的时候，上帝呼召我的时候，他写了这首诗歌，愿意放下一切所有，让神使用，我愿意彰显神的作为，在他生命最深处、最痛苦处，神彰显他的作为。或许你常常都遇到这种情境，哪有可能啊？这个一定是骑车骑太快，一定是这个不戴安全帽，然后是乱骑才会出车祸。但是一个基督徒要重新来思考我们的生命，是让神在你生命当中彰显那个作为，不是在夸口自己，而是彰显神的作为，让神来带领你。神迹不是因为多么好的药，绝对不是什么样的特效药，而是真正当你让神在你生命彰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生命不断的在改变，神迹会发生。你的生命里面当有主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个是平安的。我跟大家分享过，我妈妈她的一只脚这个断了之后，开三次刀。我们家人都没有办法想象，她可以把第一次开刀的时候，等下踏打个歪起啊。第二次她回家的时候，她回家歪起掉来开第二次，回家又用什么？又太早提早走，个歪起，只好开第三次刀。医生跟他说，这个是大腿骨的铁呀，放在小腿，这个很少人有的。很多人都觉得很不可思议，我们每一个做儿女的人都太摇头哈。他说不可能吧，但是他真的是这么做哈。但是很有趣的，在他生命里面，他不是顾虑自己的生命。有人跟他说，哦，哎，当时别个 take 来哈，你什么时候把铁拿出来？我就说，他就说很有趣的，还笑笑的这么说。他说我要拿这一只铁去见上帝。有些时候可以见证他生命里面的喜乐，是因为他让神成为他的救主，他的生命是喜乐的。他的生命因为有主，或许你会没有办法想象，为什么一只铁可以踏断、踏歪，可以踏两次，可以踏到第三次，终于好了。但是，神要在我们在这件事情上，让我们有耐心的去等候，要有耐心啊。在他生命里面，因为有主，他就喜乐，让上帝成为他生命的救主。当我们顺服的时候，神才能彰显他的作为。这一个生病的人，耶稣说，你去希洛亚池洗一洗。我不知道啊，当你耶稣跟你说我要用这个口水跟这个泥巴和一和抹在你的身上，你会觉得怎么样？哎呦，好恶心哦，不要啊，太脏了吧。你愿不能接受这样的方式？只听到我想你就大概不想接受了。然后他给你抹一抹，你还要去到希洛亚池里面怎么样？去那边洗一洗。在这个路上你要经过多少认识你的人，你要卸下你的面子，你可能会人家会笑你，你能不能接受？但是他愿意顺服在上帝面前，让神彰显他的生命。当他顺服的时候，当他接受的时候，他的生命就得着了医治。是因为我们的顺服，是因为我们愿意放下我们的面子，神在里面要做工。所以让我们的生命学习邀请进入耶稣进的心中，因为他知道你所有的难过，他知道你所有的痛苦，他更知道你的需要在哪里。耶稣他需知道你说的一切，耶稣知道你的难过在哪里， 他了解你。我相信从人很难接受，我也很难接受我妈妈真的开三次刀，我们大家都摇头。但是当你能够接受让神亲自在这生命的时候，你就能看见神的作为。有首诗歌说，最好的朋友耶稣，最好的朋友耶稣，你邀请他成为你的生命吗？你邀请他成为你生命的救主吗？他可能让你很没有面子，他做的事情可能你很难接受，因为他要吐口水破泥抹在你的身上，反过来要让你从这里走到西维亚池，把那个泥土洗掉，你才能够得到医治。你愿意顺服吗？哎，不要了，太难了，人家都看到了，脏哎，不用了。顺服在神的面前的时候，神要在你生命当中彰显他的作为。不要再拘泥在人的思考里面，有些时候或许我没有办法想象，但是想想看，神要是要在这个世上彰显的作为。YMCA 这个暑假办了这个营会，我们都知道我们七月的时候办了一个营会，到五月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比比刷，我原来预定1000人，到五月的时候只有200多人，然后原来这个王永庆的女儿王雪红，她愿意要出70万，让我们从国外邀请一个 iHub 的这个团队来到台湾。原来她说费用全她出，我们大家都很感谢主。但是经过开会以后，她说对不起，我只能出20万哦，所以你们要自己付50万。我们会在开会的时候，第一次开会大家都觉得就是挤耶，因为原来说好的啊，为什么现在又临时变故。后来有人就分享，我说我们应当快乐啊，缺50万我们应当快乐啊。怎么快乐？怎么快乐？神让我们有机会参与他的服事，让我们有机会怎么样跟别人说这个是好的，让别人一起参与这个服事，大家就快乐起来。原来大家觉得难过，缺少了50万，后来大家就很快乐。不到一个礼拜，听这个总干事说，我们有100万的奉献进来了，感谢主，我们就得到这么多神的祝福。想起来是痛苦的，但是参与在这里面一起做的时候，神的祝福就彰显他自己的作为。后来这个营会虽然没有达到我们的目标，但是不到2个月的时间，这个营会总共有800人参加。感谢主，让我们没有在这样的事情上失望，他彰显他自己的能力在这其中。虽然我们要经历一段很困境的时间，但是我们用祷告，我们交给神自己来掌管这件事情。这一次营会里面总共有120个人决志信主，我们都没有办法预期，但是神就自己在这件事情上彰显这样的作为。我们很害怕，我们很害怕不能成功啊，那是我们啊，人啊，但是神知道他给我预备都是最好的，是我们在这其中是不是经历了神作为。或许你也在失望当中，或许你现在正遇到很多困境的事情，上帝知道你的感受，他知道你的需要在哪里，让神来带领你顺服在他面前。一起来，thank you. 在神的面前，在上帝面前一起来祷告，把你的忧虑、把你的烦恼都卸在他的面前。人的能力有限，唯有交给神，唯有在神，他能够成就这一切。或许他在这个困境里面，你的困境里面，要让你来体验他的作为，彰显他的能力，让他带领你走，因为他知道你要的是什么，他知道你的需要在哪里。我们一起开口，在神面前来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在你面前来感谢，然后我们在你面前要来上这一切，因为我们知道。谢给他。好，那我们一起来唱颂咏，我们起立一起来唱颂咏。主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以及圣灵的相通与我们众人同在，在我们心里面更新而变化，让我们生命里面让上帝彰显我们的作为，让神他的功 在这个世上大大的被彰显，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坐下，请坐。